您还问吗？难道您的自由贸易学派竟没有觉察到有这样一种社会学存在？他认为人的力量凌驾于经济学之上，而其原则与宗旨正好同基督教的天国原则与宗旨吻合。教会的长老们把我的和你的称之为有害的字眼，而把私有财产称之为掠夺与盗窃，他们对个人财物的所有权加以非难，因为根据神的自然法则，土地系万人所共有，因而它所产生的果实应由众人共享之。他们教导说，贪婪是原罪的结果，只有贪婪才代表占有权，从而建立了私有财产制。他们认为，总的来说，经济活动对灵魂的拯救，也就是对人类造成了威胁，这已是够人道的了。反商业的程度也无以复加了。他们仇视金钱和金融业，把资本主义的财富称为地狱之火的燃料。价格是供需关系的结果，这一经济原则他们嗤之以鼻，不屑一顾，而对充分利用时机则目为不顾邻人的困境，恶意加以剥削，因而深恶痛绝。在他们的心目中，还有一种更为令人发指的剥削，那就是对时间的剥削。有些人光是花了一些时间就要索取报酬，也就是要收利息。他们认为这简直是胡作非为。时间是上帝对万民的赐予，这些人就这样滥用了时间，损人利己。
巴姆斯茂，
汉斯·卡斯托尔普十分激动，他仿效塞塔姆·布里尼先生表示赞同的方式，高声说起这个意大利词来。
时间，上帝对万民的赐予，这是极其重要的。
当然重要。
纳夫塔继续说，
人类的这些精英认为，一想到金钱积聚的越来越多，真叫人恶心。他们认为收利息和投机买卖无疑是重力盘剥，宣称每一个富人不是盗贼就是盗贼的后代。他们还走得更远，他们像托马斯·冯·阿基诺一样，认为贸易只是一种纯粹的生意经，买进卖出有所收益，它既不能创造出什么东西，对经济产物又不能有什么改进，是一种令人鄙夷的职业。他们对劳动本身并不倾向于给予很高的评价，因为它只是伦理学上的事，而不是宗教性质的事。它为生活服务，而不是为上帝服务。既然牵涉到的问题只限于生活和经济，那么他们就提出这样的要求，应当把实际从事的生产劳动看成是经济利益的条件和贵贱的标准。因此在他们看来，受到尊敬的应当是农民和手工业者，而不是商人和实业家。这是因为他们主张生产应按需要而进行，对大规模的商品生产感到嫌恶。现在，好几世纪来，这些经济学的原则和标准全都淹没无闻，现在却在近代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复活了。两者之间没有丝毫差别，甚至在统治权的要求这一点上也完全相同。他们认为应由国际劳动阶级来统治世界，而不是由国际性的商贾集团和投机分子来统治世界。今天世界无产阶级已将上帝国家的人道主义和道德标准奉为圭臬， 同市民的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处于对立地位，无产阶级专政通过政治上与经济上的方式拯救我们时代的这一要求，并不是为了无产阶级本身才想统治世界，也不企图永久统治，而是以十字架作为标记，暂时消除精神和权力间的矛盾，也就是说，借统治世界的方式来征服世界，它的性质是过度的、超验的，类似神的王国的。无产阶级把格列高利的工作接过来，他的宗教热情在内心燃烧，并且尽量不使自己的手沾上鲜血。他的任务就是用恐怖来拯救世界，达到解放的目的，并且消灭国家，消灭阶级，回到天国一般的原始时代。纳夫塔一席尖锐的谈话就此结束，他身边的一小圈人都不吭一声。两个年轻人定睛瞧着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此刻他应当有一番作为了。只听见他说道：“真是惊人之谈。确实，我承认，我内心受到很大的震动。我料不到您会说出这番宏论。罗马说话了，可是他说的是些什么话呀？他在我面前竭尽全力地做一番僧侣式的说教。如果修士语是矛盾的，那么就让这矛盾暂时废弃吧。哎，我重复一遍，这是惊人之谈，教授。您认为这样的责难是可以设想的吗？即仅仅着眼于首尾是否一贯的角度而加以责难。不久以前，您还煞费苦心地要我们懂得什么是立足于上帝与世界的二元论的基督教个人主义，还要向我们证明他优于一切受政治决定的道德。过了几分钟后，您又把社会主义推到独裁与恐怖的边缘，您怎么能自圆其说呢？两种对立的东西，纳夫塔说，是可以调和的，只有偏而不全和平庸的东西才是不可调和的。我已不揣冒昧地指出，您的所谓个人主义是一种偏而不全的东西，是一种妥协，通过了一点基督教义，一点个人权利，一点所谓自由，它矫正了您那异教徒式的国家道德观念，这就是一切。反之，由个人灵魂的宇宙的以占星学的重要性出发的个人主义，一种不是社会的而是宗教的个人主义，根据这种个人主义的体验，人间的问题并不在于自我与社会的矛盾，而是自我与上帝间的矛盾，肉体与灵魂之间的冲突。这种货真价实的个人主义却是跟非常富有约束力的共同性调和一致的。它是无名的，又是共同的。汉斯·卡斯托尔普说。塞塔姆·布里尼睁大眼睛望着他。别说了，工程师。塞塔姆·布里尼用十分严峻的口气下起命令来。看来这是他神经焦躁和过分紧张造成的。您得好好学习，可别做出结论。这就是回答。他一面说，一面又转身对着纳夫塔。回答尽管不给我什么安慰，但毕竟是一个回答。让我们对其中的后果逐个考察一番吧。就工业而论，基督教的共产主义否认技术、机器和进步。就您所称呼的商业而论，以及就金钱和金融业而论，古时人们认为他们的地位远比农业与手工业为高。
可是基督教共产主义却加以排斥，从而否定了自由。因为显而易见，像中古时期一样，所有公司方面的种种问题都与土地有密切的关系。即使我说出这个来实在十分勉强，个人也是如此。如果土地能哺育人民，那么只有土地才能赋予自由。手工业者和农民尽管始终受人尊敬，不过要是不占有土地，那么只能是土地占有者的奴隶。实际上，早在中世纪，即使是城市里的大部分居民都是奴隶。在谈话过程中，您曾提到有关人类尊严的种种问题，期间您维护了经济的道德观，它是以剥夺个人自由和尊严为其内容的。关于尊严和失去尊严，纳夫塔回答，倒有许多话可以谈。眼前如果这方面的问题能促使您把自由看成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别理解为美丽的姿态，那我就心满意足了。您明确地说，基督教的经济道德观虽然披着美丽和人道的外衣，其实是制造奴役，而我却断言自由的问题，如果可以说得具体一些，也就是城市的问题。这些问题一直是有高度道德标准的，而且在历史上与经济道德的不人道的堕落有密切的关系，与现代的商业买卖同投机行为以及金钱金融的恶魔般的统治有密切关系。
我必须坚持下列看法，您别在疑虑和自相矛盾的观点后面躲躲闪闪，而应当坦白的、明确无误的承认，您是站在最黑暗的反动势力一边的。
让人们摆脱由反动一词的概念所引起的战战兢兢的恐惧，也许是获得真正的自由和人道的第一步。
好吧，够了。
塞塔姆·布利尼用略微颤抖的声音说，一面说一面把空空如也的杯子和碟子推至一边，同时从段子沙发上站起身来。
今天已经足够了，我看似乎已足够一整天用了，教授。我们感谢您那美味可口的款待以及十分精彩的谈话。山庄疗养院里这两位朋友不久即将卧疗，我希望在他们未走之前，能让他们看看我楼上的那间斗室。走吧，两位先生，再见吧，神父。
现在，他竟喊起纳夫塔神父来了。汉斯·卡斯托尔普注意到这一点时，不禁竖起了眉毛。表兄弟俩让塞塔姆·布利尼单方面宣布休会，而且听从他的吩咐，也不管纳夫塔是否还想继续讲下去。两个年轻人向主人告别时，也向他道谢，主人热情地要他们下次再来玩。他们跟意大利人一起走，汉斯·卡斯托尔普手里拿着一本名叫《论人类境况的悲惨性》的书，这是一本破破烂烂的纸板封面的书，是意大利人在半路上借给他的。当他们经过卢加奇克家敞开的房门，准备登上几乎像梯子一般的楼梯走向顶楼时，那个胡子长得灰溜溜的裁缝依旧坐在桌边，为老妇人缝制有袖子的衣服。仔细看看，其实算不上是什么顶楼，而只是一个小阁楼，盖有木瓦的屋顶下面撑着几条光秃秃的柱梁，它像仓库一样，散发出一种热烘烘的气味，一种木材未干时的气味。不过顶楼里有两个房间，这位拥护共和国的资产阶级分子就住在这里。对这位参与痛苦社会学编写工作的文学家来说，他们既充作书房，又用作卧室。他兴高采烈地让这两个年轻人看着两个房间，说屋子既幽静又舒适。他用上这些字眼， 无非是帮助他们能用恰当的词儿来加以赞美，结果他们异口同声照他的意思办了。
他们两人果然发觉这块地方正像他说的那样，幽静而舒适，富有魅力。
译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